杨继盛铁骨铮铮。公元1522年，明武宗去世，明世宗朱厚熜即皇位，年号嘉靖。他呢在位45年，他开始还有一些励精图治的样子，不久就和道士鬼混在一起，躲在深宫中求仙炼药，求神问卜，追求长生不老。国家大事则交给几个善于逢迎他的大臣来处理。江西分宜人大学士严嵩就是最会拍马屁的一个。严嵩擅长揣摩皇帝的心思，见风使舵。有一回明世宗和群臣讨论祭祀的问题，严嵩呢先发表意见，后来发现他的意见和皇帝的想法不一致，马上就转变了态度。明世宗相信道教，经常祭神，要人给他写青词，也就是祭神的文告。严嵩的青词写得非常漂亮，因此他很快赢得了皇帝的宠信，从一般官员做到大学士、内阁首辅，也就是宰相。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也受到重用，父子俩勾结在一起，再网罗一批狐群狗党，把持朝政，结党营私，贪赃枉法，排斥异己，残害忠良，无恶不作。京城里流传着大丞相、小丞相的说法，就是讽刺他们的父子。当时北方又崛起了一个强大的蒙古族部落，部落的首领叫做俺答。公元1529年，俺答开始侵犯明朝的边境，从陕西、宁夏、山西到河北、河南，直到辽东，沿长城一线，到处都遭到俺答骑兵的蹂躏。严嵩虽然专权，但是对于俺答的入侵却毫无办法。公元1550年，俺答的骑兵越过长城，一直打到北京城下，杀人放火，抢掠妇女，大火日夜不灭，城下挤满了难民。明世宗召集严嵩和礼部尚书徐阶等大臣商量击退俺答的办法。明世宗问严嵩，严嵩竟然说不出一个字，可是他私下里却指示负责防卫的官员丁汝和裘鸾说，在边境打仗还可以隐瞒，在天子脚下打仗就隐瞒不住了，你们不必真和俺答作战，等他们抢够东西了自然会退的。裘鸾是严嵩的同党，本来就贪生怕死，又贪功好权，他指挥着十几万大军并不主动出击，而是滥杀一些无辜的村民，冒充杀敌邀功请赏。入侵者终于杀够了，抢够了，带着战利品在大批的明军面前扬长而去。裘鸾等人却获得皇帝的重赏，接着他在严嵩的支持下积极策划和俺答讲和，开互市，也就是贸易往来。讲和和互市本来就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，可是俺答这个时候并没有诚意，和有利的时候就讲，抢劫有利的时候就抢，和平没有保证。而裘鸾等人讲和则是为了掩盖他们的胆怯和无能。许多有见识的大臣并不赞成这样的讲和，最慷慨激昂的反对者就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。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书，提出了10条目前不能议和的理由。明世宗读了以后也觉得有道理，可是裘鸾、严嵩却上密章攻击杨继盛，竟把他打入大牢，随后贬到边远的甘肃狄道，也就是现在的甘肃临洮，做典史，也就是县令下面管捕盗的属官。杨继盛老家是保定的荣城，7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，继母虐待他，逼他放牛。他对哥哥说，他特别想像别的孩子一样上学。哥哥说，你这么小念什么书啊？他反驳说，人小就只配放牛不配读书吗？哥哥答不上来，他的父亲只得送他去上学。他学习非常刻苦，公元1547年中了进士，在兵部做了官。他正直刚强，忠心为国，看不惯严嵩、裘鸾一伙的行径，被送到西北这座小县城来了。狄道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地区，非常穷苦，他卖掉妻子的衣服、首饰，帮助100多个品质优秀的穷孩子读书。汉族和少数民族居民之间发生纠纷，他调解公正，因此获得大家的信任，被尊称为杨父。互市实行了1年，但是俺答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进犯明朝的边境，这让明世宗后悔当初没有采纳杨继盛主张抵抗的意见。而裘鸾私通俺答的罪行被揭露出来，生疾病死了， 杨继盛因此被召回北京，担任刑部员外郎。严嵩想拉拢杨继盛，给他升官，但是杨继盛对严嵩专权误国更加痛恨，他又毅然上了弹劾的奏章，列举严嵩十大罪恶，比如窃取皇帝大权、勾结求銮、私通暗达、迫害善良正直的官员等等，还指出皇帝左右许多人都被严嵩网罗收买为内奸。明世宗大怒，严嵩更是恨得咬牙切齿，杨继盛再一次被关进了大牢。杨继盛遭到了严刑的拷打，十个手指被折断，小腿的胫骨被夹碎，露出肌肉翻在外面，腿上吊着打烂的碎肉，他不叫疼不讨饶。狱官受严嵩一伙的威胁，不让人看望他，不给医药，致使骨肉肿胀溃烂。杨继盛半夜疼醒，他让义族帮他照明，自己用碎瓷片在肿烂处钻洞放冷血，割去腐肉，连白骨都看见了。旁观的狱卒吓得别过脸去，而杨继盛则坦然自若。在他受刑之前，有好心人送给他吃蛇胆，说吃了以后再被毒打不会觉得害怕，不会疼痛。杨继盛说，我自己有胆，哪用得着蛇胆。杨继盛被关了三年，明世宗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，但是严嵩把他和另一桩要判死刑的案件联系起来，怂恿皇帝下旨把杨继盛杀害了。那个时候他才40岁。又过了十多年，严嵩父子的势力越来越大，而明世宗也开始厌倦他了。反对严嵩的人买通一个为明世宗伏击的道士，伏击呢就是求仙人在沙盘上写字发指示的迷信活动，假借仙人的指示说应该除掉严嵩，这正符合了明世宗的心意。大臣们于是先从弹劾严世蕃入手，扳倒了严嵩这个当了20多年首辅的大奸臣。严嵩被免去官职，老死家中，严世蕃则因为准备逃亡日本犯下叛国罪，被判处死刑，落得可耻的下场。